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出生在法国的美籍华人马友友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大提琴演奏家，4岁学琴，8岁就与著名的指挥家斯坦恩同台演出，迄今获得多项格莱美大奖，2011年获得象征美国最高平民荣誉的自由勋章。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总是带着温文尔雅的微笑，与他相随的似乎总是达官显贵和鲜花掌声。很多人以为他是一个万事顺利的命运宠儿，却不知他曾经有过人生的流浪，爱情的痛苦和事业的挫败，是一个女人激励了他走出了低谷。天路客张本要来告诉您，
请听马友友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摘自《婚姻与家庭》。被西方媒体评为最性感的古典音乐家马友友，居然没有任何音乐学院的毕业文凭。虽然他已经获得了15个格莱美大奖，却一直拒绝登上领奖台。《时代人物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马友友是古典乐坛的宠儿，也是最受争议的叛逆者。几十年来，这位华裔音乐家走过了一条艰难的人生孤旅，而他的爱情也如他的大提琴曲一样，如天籁之音，充满着幻想般的色彩。马友友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音乐教育家，母亲是歌唱家。4岁时，父亲把他领到了大提琴面前，把巴赫的乐谱交给他。马友友对音乐的痴迷让人吃惊，2年时间，他练琴的地板上居然被压出了一片坑凹。6岁时，马友友来到美国，跟著名指挥家斯坦恩同台演出。演奏完毕，观众们把狂热的掌声送给了这位音乐神童。几年后，在斯坦恩的劝导下，9岁的马友友决定进入正规的音乐学院学习。那时马友友已经跟许多名家合作演出过，而且还有个人专辑，上了畅销排行榜，已颇负盛名。但是正处在青春期的他开始放纵自己，他蓄起了披肩长发，开始旷课，开始抽烟，开始酗酒。一个周末，马友友在百般聊赖时参加了一个同学的生日晚会。同学同他打赌，说谁能在晚上12点钟时得到一个名叫吉尔的女孩的吻，那么第二天他就可以获得2张 NBA 的入场券和一整块外卖海鲜的比萨饼。马友友对吉尔一无所知，只听说她是个才女，从小在欧洲长大，再就是听说她的外形酷似芭比娃娃，所以有了芭比小姐的绰号。可是当马友友走到吉尔的面前时，手心却开始冒汗，这对派对王子来说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然而漂亮的女孩却主动向他伸出了手，说，你好马友友，我叫吉尔，非常高兴认识你。入夜时分， 晚风有些清凉，吉儿给马友友讲起一个故事。他说，在我14岁生日的时候，我在维也纳得到了一张音乐会的门票，那是一个大提琴的独奏会。当大幕拉开后，是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少年，在钢琴的伴奏下，他非常老练地开始了演奏，所有的人都被他吸引了。那天晚上，我对父母说，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是我见过的最性感的男人。后来我搬到了纽约，试图再寻找那个少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再没有查到有关他音乐会的消息了。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他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就读的消息，你可以想象我是有多么的高兴。听了吉尔的一席话，马悠悠良久无言。那个少年之所以销声匿迹，是因为他正沉溺于各色派对和酒会中的缘故。12点钟到了，几个朋友在远处叫着马悠悠的名字，马悠悠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他想都没有想就上去吻了吉尔，然后转身就离开了。第二天，马悠悠得到了 NBA 门票和比萨饼，可是他心里一点都不快乐，而当吉尔知道那个晚上的内幕后，觉得很是受伤。他给马悠悠送来一封信，信中夹着那张他14岁生日时马悠悠的音乐会门票，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说：“我很后悔回到美国，因为是你摔碎了我的梦。”吉尔的信让马悠悠深受震动，一番痛苦思考之后，他决心重新调整自己的人生。1972年春天，17岁的马悠悠决定从茱莉亚音乐学院辍学。院长握着他的手，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音乐理想消失呢？”马悠悠回答很简单，他说：“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没有资格继续做一个音乐人，我迷失得太久了。”不久后，吉尔要回欧洲了。马悠悠听说后，连忙赶到机场送行，但是却没有勇气向他当面道别。飞机离去了，这个少年久久地徘徊在机场外的草坪上，眼中噙满泪水。说起这段经历，马悠悠的母亲说：“那是他的初恋。吉尔走了之后，他痛苦了好一大段时间，甚至有一次他还问我有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我告诉他说没有，但是我们可以重新书写未来。于是后来他考上了哈佛。转眼间，马悠悠在哈佛已经进入了第4个年头。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习惯低头思索的他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他抬起头的那一瞬间呆住了，然而对方却平静地说道：“你胖了，也长高了，而且还换了眼镜。”马悠悠张着嘴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的手心又开始出汗了。说话的正是吉尔，他们分手4年后竟又重逢。吉尔还是那么热情和大方，他说：“听说你在修人类学，这似乎跟大提琴没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在修数学，刚刚入学。”与吉尔相遇后的那个晚上，马悠悠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他把电话打到了吉尔的宿舍。吉尔的同事说他已经回长岛的家中了。吉尔回到家，意外地收到了马悠悠的信，里面是那张保存了多年的音乐会门票。 在吉尔当年留言的旁边贴了马友友这样的字条，上面说，你离开我后，爱情和音乐似乎都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我放弃大提琴已经快4年了，现在的我不知道还能否会拉琴。昨天晚上我踌躇了一夜，我想要为你做点什么，弥补我从前的荒唐和轻薄。我想了很久，觉得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要为你举行一个独奏会，请别拒绝我。马友友为吉尔所举行的独奏会是在学院小礼堂举行的。马友友这辈子从没有这样怯场过，他调音调了许久，可就是不敢拉出第一个音符。吉尔在台下耐心地等待着，他发现马友友的手抖得厉害，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温柔地问道，亲爱的，你担心什么呢？马友友的脸憋得通红，他回答说，我担心演出失败，你又回欧洲了。吉尔在马友友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说，我哪儿也不去，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马友友受到了鼓励，第一个深沉的音符终于从他的手中滑出，同样是巴赫的热情，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热情里包含着男人深沉的渴望。当音乐终于停下的时候，吉尔走上了台，俯身在马友友的身边说，4年前的那个晚上，我曾经对父母说，你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少年，但是还隐瞒了一句话，现在我把它补上，那就是我要嫁给他。马友友的脸红了，激动地抱着他梦中的情人，拼命地旋转着。1974年，在哈佛大学生的反越战集会上，马友友在吉尔的鼓励下正式拾起了大提琴。在那个上万人的集会上，他那首优美动人的越南民歌《湄公河春望》和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的《悲惨世界》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演出结束后，会场里一片寂静，许久之后，大家才从美妙的意境中苏醒过来，长久地欢呼着马友友的名字，如痴如醉。那次机会使马友友深刻地感受到了音乐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力，他决定重出江湖。1978年，马友友与吉尔正式结婚，2年内他们的一双宝贝儿女相继出世。吉尔放弃了在哈佛继续攻读数学博士的机会，做了一个贤妻良母。吉尔不仅是丈夫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好帮手。他以自己旅行非洲时所见的丛林音乐卡尔哈利的节奏为灵感，建议丈夫大胆尝试非洲音乐元素。1年后，承载着马友友全新创作理念的梅尔获得了该年度的格莱美大奖。同年，马友友的4张新专辑全部打入了世界古典音乐排行榜，尤其是他的巴赫灵感专辑，由于对巴赫的全新诠释而风靡世界，被誉为20世纪古典音乐家一个伟大改革，为古老的经典曲目赋予了新的生命。许多现代音乐评论家指出，马友友的大提琴穿越了国界、战争、宗教， 琴声里饱含了生命的激情和爱情的震撼。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正当马友友处于事业顶峰之际，却遭受了一场重大的危机。而在最艰难的时候，让他重新站起来的，恰恰又是他的妻子吉尔。由于马友友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地把世界各地的民乐、通俗乐，甚至边缘乐器都融入了他的创作，这触怒了严肃音乐界的保守派。1992年春，维也纳国家剧院宣布取消与他签订的演出合约，同时，马友友的恩师，也是他最依赖和崇拜的指挥家斯坦恩先生也拒绝与他同台演出。电话中，斯坦恩对马友友说：“孩子，你在自以为是的轨道上滑行得太远了，难道你要把古典音乐变成儿歌秀吗？”马友友无声地放下了电话，被迷茫的孤独彻底地打倒了。那天晚上，他给远在美国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吉尔还是第一次听到丈夫的哭泣，心都碎了。她连忙推掉手中的工作，飞到了丈夫身边。吉尔像母亲一样抚摸着马友友的头说：“贝多芬说过，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你认为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是当时的民歌和流行音乐的最佳组合，你不愿意我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只知道莫扎特和巴赫，而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还有音乐存在过。你没有错，这不是一个妻子的看法，而是你最信赖的朋友的由衷感慨。”1999年，马友友酝酿了10年之久的《巴西之魂》专辑终于问世。经过旷日持久的论战，格莱美第12次给他加冕。2000年，他为电影《卧虎藏龙》演奏主题曲。这首新古典提琴曲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音乐奖。2004年春天，马友友再次获得了第43届格莱美大奖。迫于公众和媒体强大的舆论压力，维也纳国家剧院再次向马友友发出了邀请。2005年春天，马友友在回答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说到他和吉尔的婚姻，他说：“我真是太庆幸拥有了这样一位集美丽、智慧和爱于一身的女性为伴侣，我们两个就像是大提琴上的弦和弓，谁离开谁都不是琴，而且也不会成为音乐。”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3套 CD 专辑已经做好了，我们给它起名叫苹果，因为苹果是一个好听响亮的名字，且不说它是一个成功的品牌，它和我们的3篇精彩朗读都有关系。一颗青苹果给了一个在沙漠风暴里挣扎的旅行者有生命的信念，一个个又大又香的苹果竟让一个备受孩子们爱戴的老师成了小偷的嫌疑。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虽然有改变世界的宏愿和事业的辉煌灿烂，但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答案。您将在这套 CD 里听到这些关于苹果的故事，精彩还远不止这一些。这里一共有40篇深情并茂的朗读和一篇远志明牧师的震撼布道，篇篇精彩，百听不厌。在车里播放天路客 CD 棒极了，天道书楼和灵粮书房都有供应，您也可以来我们的网站订购。我们的网站是 tianluke.org， tianluke.org， 欢迎进入天路客有声文字的世界。一个到地里偷挖菜的穷人和一心想要抓住小偷的菜园子主人，同时听到了纯真的孩子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天路客 Susie 要来告诉您。
网络文章，月亮在看你。某个村庄中，有户贫穷人家，家长为了省钱，常利用夜晚摸到人家的菜园里偷摘蔬菜。有一天夜里，这父亲带着他七岁的小孩又走进别人家的菜园，想拔些萝卜带回去。当他才拔了几条萝卜，他的孩子忽然在背后轻声呼喊：“哎呦，爸爸，有人在看你。”爸爸大惊，环顾四周，慌张地问道：“啊，是吗？人在哪里？在哪里呀？”小男孩一边指着天上，一边回答：“爸爸，你看，月亮是不是正在看着你呀？”小男孩的这句话让爸爸愣住了，他徐徐放下了手里的萝卜，后悔的心情使他难过，但却也令他欢喜。他默默地牵着孩子的手回家去了。一路上他想着，偷盗是很不好的事，大概是上天借由孩子的嘴使我悔悟，使我改过向善吧。菜园主人因为菜常被偷采，气得不得了，心想这小偷太可恶了，一定要将小偷捉起来，就躲在树后想捉贼。当他看到人影，正想大喊捉贼时，听到那孩子讲的话，一时也愣在那里望着月亮。借着月光，菜园主人也看到小偷的脸孔，知道他是同村生活困苦的贫穷人家。菜园主人回家后，将看到的事情告诉妻子。那妻子对菜园主人说：“那月亮不也是正看着你吗？”那天晚上，菜园主人一夜未眠。隔天中午，菜园主人跑去找那偷菜的父亲说：“我家需要人手帮忙，你可不可以来帮忙呀？除了工钱外，还可以带一些菜回家。对这额外赚钱的机会，又可温饱一家。”那父亲当然满口答应了。当晚，这小偷父亲牵着小男孩的手看着月亮。小男孩说：“啊，爸爸，你看，月亮在笑呢。”同时，菜园主人也在自在看着月亮，对着妻子说：“从未曾感觉，月亮一直都在看着我们，看着别人，也看着我，看着别人在做什么事，也看着我如何的反应。”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十点在 FM 九少点三与您相会，再见。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深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每周二上午十点 FM 92.3 收听天路客节目，或上网天路客.org。